他慢慢地做这些事情，甚至偶尔坐下淌几滴眼泪。虽说哭泣和虚度时光差不多一样无益，他花了4天时间做卫生，房子从没这样干净过。最后他泡了个澡，动作非常慢，慢的就像他在追忆自己身体的历史。是的，那时候他也哭了。岁月竟让我变成这么一个爱哭鬼，他想。接着擤了擤鼻子，擦干脸。最后他给他的两个孩子写了2封短信。他们一个住在加拿大，另一个在雷克雅维克。第一封信只有10行，另一封12行。因为不慎信里有一堆拼错的词，字迹显得匆忙潦草，这让他感到羞愧。这些年来一直是格雷蒂尔负责通信的事，可现在他走了，所以没法再写信给你们。我清扫了所有的角落，还泡了澡，把一切收拾得干净利落。现在我就要去找他了，这将是我最长的旅途。不过我只需要躺下闭着眼等待。活着多么美好，亲吻你们，愿我的好运保佑你们，就像他一直保佑着格雷蒂尔和我。再向前一步，他们就双双消失在深雪里。奥蒂尔和特里格维这对狼舅兄弟再也无法把他们挖出来，不管他们苦干多久，铲子有多锋利。他们的生命中从未有过非凡的经历，只是与鱼群和羊群为伴，知道周围的山和几条溪流的名字，能由鸟的行为判断出气温是否会骤降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贡献，轻易就会被人遗忘。可他们仍旧获得了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整整60年。我们该怎样衡量一个人的伟大？仅仅2步，奥蒂尔和玛格丽特已经有了2个孩子。他在山坡上为他们盖了一座房子，位置不是很高，因此雪崩、白色死亡绝对殃及不了他们，但还是高到足以饱览峡湾、海湾和大海的风景。力所能及的时候，他也帮忙一起盖，在他尚有闲暇、不需要看管孩子的时候。年幼一点的孩子胡尔达有时会肚子疼，他还要不时盯着索巨尔，胡尔达的哥哥。他性格活泼，鬼点子多。对一个顽皮的孩子来说，这世上潜伏着的危险太多，可要他眼睁睁看着奥迪尔盖房子，自己却毫无贡献，这简直太难了。他的胳膊确实因为不安定而疼痛，所以他经常现身，手里拿着工具，因此落了一个对孩子冷淡和漠不关心的名声。每当女人试图从分配给他们的狭小空间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但是别着急，时间刚刚向前迈了一步，他绝不会停滞不前，慢条斯理，小心翼翼地面对我们的幸福和青春。房子盖好了，他们搬进来，接着他们的3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孩，名叫奥洛夫。很久以后，她会在凯夫拉维克生活，得到一个黑暗的结局。尽管有时候她是一根弦，颤动在上帝与人类之间。你有了孩子，你的生活接着被割裂，一切就这样发生，不是之前就是之后。你被迫和从前的生活告别，你的爱及其神秘莫测的力量被分散，他不再独属于一个人，一切都变了，看上去面目全非。有人可以忍耐，有人多少可以迁就，还有人完全无法接受。可是长久以来，玛格丽特和奥迪尔什么都没觉察到，他们过于关注孩子，他们的童年和他们的无助。在那些岁月里，世界既剧烈的收缩，又无限的膨胀。 一切都围绕着孩子们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不是金字塔的建造、拿破仑的胜利和大英帝国的扩张，而是第一次张嘴说话，第一次尝试站立。或许没有什么比看着一个生命成长更伟大。在索居尔身上，奥迪尔找到一个朋友。有一天，我们会一起出海，他说。他领着儿子一边在房间里走，一边用胳膊模仿海浪的起伏，想让孩子去习惯。后来，大女儿胡尔达出生了，接着是小女儿奥洛夫。奥迪尔会为了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大海，他们是他的公主，他喜欢装成一匹马，让他们骑上来，带着他们蹦跳，把他们带去雷克雅未克和国外。给他们买漂亮的裙子穿，他们一定会让东峡湾山区的人们惊叹得说不出话。有一次，奥迪尔出海回来，为索居尔带回一个美丽的海螺壳。假如你把海螺放在耳边，就能听见大海，听见他的呼吸，猜透他的思想。当然，关于呼吸和思想，奥迪尔一个字也没说。这些话后来出自特里戈维之口。这是一种来自旧生之间的紧密联系。奥迪尔只是把海螺递给索巨尔说，你听。这个六岁的男孩把海螺贴近耳朵。听见大海了吗？爸爸问。听见了。这意味着你是一个水手。奥迪尔说得很笃定。玛格丽特望着一脸骄傲的索巨尔，不得不移开视线，藏起笑意。女孩们得到了贝壳。他们很漂亮，能变成许多东西，像一个摊开的手掌。一个摊开的手掌，拿破仑的胜利，第一次试着站立。出于某些原因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玛格丽特开始隐隐对生活感到沮丧。可她什么也不缺，孩子们都很健康，奥迪尔也是个努力的工人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他偶尔也能摆脱繁琐的家务，像别人一样在外面工作，去加工渔获。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？仿佛日子过得不幸福。孩子明明很健康，他却会难过。什么样的妈妈才会这样？他们在斯莱普尼尔那艘船上共度一夜之后，他轻声地告诉奥迪尔，毫无羞怯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感受生命了。世界对他们敞开胸怀，献出他的珍宝。他们两人都因生命而颤抖。七年过去了，他仍然爱着奥迪尔，可日常生活变成了现在这样，以至于我们时不时需要提醒自己，什么最重要，免得将之忽略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时候会去码头，看着斯莱普尼尔驶来，在一群水手中凝视着奥迪尔。每到这种时候，他才看见并记起他的美，他的力量和他强大的自信。能在充满危险的生命中邂逅如此坚定的力量，实在是美妙至极。愿他赐予你幸福，如同他赐予我们。幸福会是运气吗？会像中彩票一样吗？或是反过来问，幸福只会临幸那些为他卖命的人吗？以他们的勤奋和看待世界的方式。生命，玛格丽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，不过是一只麻木的野兽。假如幸福等同于运气的话，婚后的头几年，他会定期写日记。一开始总会先描写天气，不是因为用显而易见的事情开头更好，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，冰岛人对生活方式、对天气的依赖过多。因为他决定了出海的奥迪尔能否安然无恙地返回。写过天气之后，他会接着写前一天的日常，正是因为这些细枝末节撑起了世界的穹顶。索居尔编了一个小故事，关于一座山渴望成为大海的故事，他还要我写下来。昨天胡尔达特别好奇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上帝？他和牧师住在一起吗？为什么你身上有这些东西， 爸爸却没有。他一边问，一边碰碰我的胸部。